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吃过锅巴吗？锅是锅子的锅，巴是巴黎的巴。这锅巴呢又叫做米锅巴，然后呢它的粤语叫做饭焦，也就是呢锅底饭啊，可能呢它就是在锅底下呢好就是变焦的这一块啊。好，那通常呢它是一个小吃锅巴啊，它是由米啊、黄豆啊、小米啊好、啊、这些谷物所制成的，口感呢是还蛮这个松脆的，有一些焦味啊，它也是呢中国北方地区呢常见的一种休闲食品哦。那一些呢使用了石锅或者是铁锅或者是砂锅这些锅具的一个高温烹饪的米饭呢或者是米食，也同样的哈，并非人为或者是人为呢在锅底产生的锅巴，有时候呢也是会被餐厅作为招揽客人的一个卖点哦。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讲到锅巴，那其实呢，锅巴常常出现呢在石锅拌饭啊，或者是腐饭等等啊。那今天呢，花儿姐姐在休闲观光时间呢，要继续来读《韩味》这本书呢，给小朋友听。韩味呢，韩国的韩，味道的味，作者就希望能够透过呢韩国人他们所吃的食物啊，让我们这些读者可以更多的去了解韩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会从这本书当中的石锅拌饭的元祖的这个题目呢开始读给小朋友听哦。那我们就一起呢来听石锅拌饭的元祖。石锅拌饭是台湾韩式餐厅内常见的食物，热腾腾的炭黑石锅盛着淋满了辣椒酱的白饭，各式蔬菜、鸡蛋、黑轮切片与猪牛肉等食材，食用者要趁着米香热气未消之际，以铁匙搅拌锅内各式的配菜。然而我记得多年前在首尔留学时，除了吃过热乎乎的石锅拌饭外，也见过有些店家为了要顺应潮流，提供了冷锅拌饭，也就是把沉重的石锅改成了类似台湾常见的大铁碗，方便上菜，里头的菜色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不过韩国的学长姐却是总觉得首尔的石锅拌饭少了一味，不是那么道地。我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在韩国人心目中的泉州拌饭才是最正宗以及美味的，与平壤冷面还有开城汤饭并列为朝鲜的三大美食。泉州的石锅拌饭之所以有名，除了据传是拌饭的元祖之外，正统的拌饭所用的传统石锅也是源于泉州。而今天常见用来拌饭的不锈钢碗以及瓷碗或者石锅已经是后来之事。而另外泉州拌饭的内容众多不同颜色的新鲜野菜，而且在正中央加上了生牛肉，整道料理看起来像是一朵绽放的华丽鲜花，所以取名叫花盘，也叫做七宝花饭。知名的泉州拌饭又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下诞生的呢？根据了泉州饮食文化学者宋永新的考察，研集了四种可信度极高的来源说法，分别是：第一，从饮服料理发展而来的。1000多年前甄宣攻克了泉州之后定都于此，此地于是呢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大都城。朝鲜王国建国者，也就是朝鲜的太祖李成桂，他的祖先曾经居住于此，而因此泉州李氏是朝鲜王室的本籍。现今全国知名的泉州李氏大同宗渊院里面呢，就是常年供奉着太祖的玉珍，而当地为了要招呼人山人海的李氏亲族团聚祭拜，便发展出了符合王室礼法而且可以供多人共享的拌饭。那么从这个一说的话，又产生了另一说，就是泉州呢它是王室本籍的所在，当时君王与宗亲们在午膳之后的小吃便是拌饭，而王室小吃后来普及到民间，就形成了今天大众化的拌饭。第三个说法，也就是来自于泉州有关的古人。话说将军钱凤准当年引领了民众发动了东学农民运动的时候，曾经攻下了泉州，因为战事吃紧，补给粮食严重不足，所以他在军中应急地研发出了大锅饭式的拌饭，也就是今天拌饭的原型。第四种说法呢，则是从泉州的地理环境而言，泉州是被田野所环绕的富饶地区，每到了农忙季节，泉州的妇女们就会提着装有小吃的竹篮到田里慰问辛劳工作的家人，但小吃有时候没有办法填饱劳动近半天者的肚子，后来妇女们便直接的在农事的现场烧火做起饭来，把竹篮里面的小吃还有煮熟的米饭搅拌一起，再加上泉州是全罗到各地农作物的集散地，各种野菜应有尽有，一碗泉州拌饭里面盛产有多达了20多种的蔬菜，因此造就出泉州拌饭的美名。 但其实除了上述的四种说法之外，全桌拌饭的由来还有很多的论议。比如说韩国当代学者朴贤镇，他借由了研究拌饭里面最重要的食材黄豆芽，来推测现代的全桌拌饭是源自于17世纪当地南部市场里面的黄豆芽拌饭。因为全州的南川还有西川水质优异，容易培育出娇小圆胖的黄豆芽，所以就可以煮出黄豆芽汤饭特别美味，不止食之清爽，还有消除胀气的功效。所以当时全州的居民制作拌饭的时候，会费功夫的以牛肉高汤来蒸煮白饭，焖饭的时候也喜欢加入黄豆芽，而等到米饭焖熟之后起锅，还会放入黄凉粉、生牛肉、生蛋黄以及辣椒酱还有芝麻油等食材，组成了一道美味的泉州拌饭。而就此看来，泉州拌饭的起源十分多元。
小小小小小小豆芽噼里啪蹦出小豆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乌噜乌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乌噜乌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地。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芽，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小小小小小小豆芽，噼里啪蹦出小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
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芽，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 哗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咕噜咕噜不要哭，心里咕噜
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咕噜咕噜不要哭，心里咕噜不要迷糊，理想就在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华儿姐姐继续的读韩卫这本书呢给小朋友听哦。那刚才我们前面呢已经听到了石锅拌饭的一个由来，这个由来呢还真多元呢。好，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也没有一定之说。那花儿姐姐继续的来读这本书当中讲到韩国料理所隐藏的文化史里面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以热制热，以冷制冷。一提到韩国料理，人们的印象大多是辣，如同台湾的散文大家周芬玲，他在《君不吃》一文当中指出了韩国人吃辣就像是上瘾，像是自虐，越吃越辣，越辣越好。事实的确如此，韩国泡面店家的看板经常可以看到标示地狱拉面的这种夸张的用语。我在韩国的住家附近有一间装潢显著的辣炒年糕店，便不只是以红辣椒为招牌，老板还在门口挂上了精心设计的看板，介绍了五级辣酱，第一级为不辣，第二级为挑战看看吧，第三级为辣吗，第四级为嘴巴着火辣，而最恐怖的辣呢为吃完让你拉出血红大便，可以窥见韩国人对辣味之偏爱。有意思的就是在韩国人的思维当中，食物不仅仅是食物，而是补药。韩语当中有身心一如一词，这个词原指身心合一的修炼功夫，而多应用在气功跟冥想的修行上，后来延伸到料理，也就是针对了自身身体比较虚弱的部位，吃下了相关的食物来进补。但是呢，细茶汁却是以刺激极端的口感为主要的方式，甚至温度也是如此。为何这么说呢？韩语呢以热制热一词，意思虽然靠近中文的以毒攻毒，但是两者仍有区分。以毒攻毒解的是毒，形容人体体内攻击之状态，以热制热解的是热，而非相互的攻击，反倒更像是休息以及锻炼的过程，所以呢用制一词。这也难怪在韩国的天气越炎热，人们就越爱吃辣烫的食物增强体力。不管是夏天的夏至小暑，或者是一年最闷热的三伏天，韩国人就爱吃上一碗滚烫的人参鸡汤。换句话说，韩国人每一年至少都有那么几天以热制热锻炼自己。而相较于中文的以毒攻毒，人的一生还不一定可以遇上一次以毒攻毒的机会呢。在韩国乡下地方，上了年纪的长辈也总是爱在高温30多度的夏天或身心疲累的时候来一碗补身汤或者四季汤，而他们崇尚以热制热，坚信呢在炙热的天气来上一碗热汤就能够恢复元气，这也因而形成了外人所诟病的韩国人爱吃狗肉的印象。 韩国人在大热天的时候越要享受热腾腾的料理，这种对口感的刺激，身体的锻炼，还出现在他们感冒生病时。就我观察，韩国人感冒除了就医吃药之外，也会在入睡前穿上了大毛衣，戴上了毛帽，围上了围巾，将自己包得密不透风，希望能够逼出满身的大汗，而一觉过后就能够痊愈，这也是以热制热的实力。反过来看，零下五六度的冬天时，韩国人可就以冷制冷了。台湾朋友只要在秋冬两季去韩国旅游，对当地的街道景观必定是大感讶异，因为街上随处都可以看到了头戴毛帽以及薄细围巾，上半身还裹着厚羽绒大衣，下半身却穿着短裙的女生，大嚼着手上的冰棒甜筒。而对此，韩国人早就习以为常，甚至韩国男生也开玩笑地说，女生裙子最短的季节非夏季，而是冬天，所以有天气越冷，韩国女生裙子越短的细语。而思想韩国人的思维内也有着，反正天气都已经这么冷了，不妨来吃个冰，锻炼自己身体的以冷制冷的想法吧。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哇，小朋友，今天听到韩味里面的这个介绍，以热制热，以冷制冷，会觉得韩国这个民族啊，真的是好。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民风呢，真的是很不一样哦。可是吃饭的时候呢，到底是要先喝汤，还是要先吃热食呢？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规定哦。根据呢营养师还有中医的建议啊，其实在吃饭之前喝汤啊，是有助于消化以及增加这个饱足感，并且能够降低热量的摄取啊。可是呢，对于肠胃功能比较不好，或者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其实饭前喝汤呢可能是不适合的，甚至呢可能会加重的不适感啊。所以呢，饭前喝汤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真的是要因人而异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